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宋太宗继位，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，为了巩固政权，将唐末五代以来由藩镇将领所控制的兵权、财权收归中央，由皇帝直接号令，而且实行强干弱支政策，削减地方官的实权，将官员的职权分散，每个职位只是处理一小部分的工作。例如军队方面，招募、训练、粮饷、纪律、兵器、文书等等各种事务都由不同官员办理，于是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可以独揽兵权，除非得到所有其他官员合作，否则没有可能调动和指挥一支军队。事实上，除了皇帝本人之外，任何官员都没有可能得到所有其他官员一致服从的。又例如财政方面，征收赋税、漕运、储藏、会计等等事务都由不同官员负责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可以独揽财权。当时宰相虽然总领朝政，而且协助皇帝决策，但是宋朝的宰相沿用唐朝的制度，是集体制，即是同时有几个人出任宰相。唐朝通常就是四位，宋朝就减为两位，但是宋朝初年又设立参知政事这个官职，名义上是协助宰相处理政务，实际上是分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，又将枢密院地位提升，掌管军事，而三司事掌管财政，于是宰相不可以控制兵权和财政。因此后来虽然有一些权势显赫的宰相，例如蔡京、秦桧、贾似道之流，亦都没办法完全独揽大权，或多或少要受其他官员牵制。事实上，官员之间事权分散、互相牵制，是宋朝立国之初的政治策略，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，而这一种政治策略在今日世界上仍然是十分常用的。政府要解决一个问题，通常要由几个部门共同处理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独自承担责任，就是事权分散的明显表现了。有一件事要经过多重手续，固然可以减少专权的弊病，但是亦都因此令到官员人数增加，而且官吏职权有限，只需要完成分内工作，其他可以一概不理，于是很容易就会养成苟且偷安，令到积弊日渐加深，难以改革。不过这些已经是后话了。另一方面，这种官僚制度形成一个互相牵引的网络，就算稍有错失，甚至其中一部分出现漏洞，亦都很容易互相补救。宋太祖赵匡胤和他一群谋士，由唐末五代的长期动乱之中，总结出一套令天下回复稳定的政治策略，可以说是有非常高的政治智慧。在整个官僚架构未完全纳入轨道之前，皇帝本人要指挥自如，必须要有非凡的魄力。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初年，已经培植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继承帝位，主要原因是当时赵匡胤的亲生仔赵德超、赵德芳年纪仲小，而赵光义在禁军之中已经有相当威望，赵匡胤需要倚重赵光义安抚禁军和监督官吏，因此他任命赵光义做殿前都御侯，后来又改为开封府尹。开封府尹这个官职，除了是首都的行政长官之外，还掌管首都的治安，而且有权审讯犯法的官吏。 自从五代以来，帝位的继承人多数都出任过开封府尹的。赵光义治理开封府一共15年，在这15年里面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。当时有不少官员遇到难题，都要求开封府尹赵光义帮助解决。有一次权判三司事，即是处理三司事楚超富遇到困难，向赵光义求助。三司事是宋代的财政首长，因为管辖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个部门，所以称为三司事。三司事又称为计相，地位和宰相相等的。
晋王殿下，下官今次如果得不到殿下相助，实在是没办法过得这个难关了。
楚计相，你言重，在公事上遇到难题，不妨讲出来参详下。
殿下，这件事是这样的，这几年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巨大，尤其是十几万禁军的军粮和俸禄，每年都要几百万担，我们一向都是由京东和淮南运米粮入京供应的。但是三司事虽然掌管邦国财政，而运粮的船只非三司所支配，而是由法运司派船只运粮入京，但是近年运京的米粮大为增加，官船不敷应用，只有租用民船。咁今年年初，民船忽然间减少，运京嘅米粮囤积喺京东、淮南，而京师呢，只系得2-3个月嘅存粮。皇上知道咗之后，大为震怒，恳令下官立刻解决啦。
呢件事姑都略有所闻，但系姑只不过系开封府运，漕运嘅事。姑是无能为力的吧。
殿下，下官只管财政，不可以支配漕运，如今京师财政告急，责任就压在下官头上了。
这个的确是漏洞。
殿下是皇帝，恳请殿下替下官在皇上面前解释清楚了。
楚计相，这件事你无需担忧，姑尽力替计相你解释。
哦，多谢殿下。
至于民船为何忽然间减少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漕运的困难，姑要派人查清楚。陈先生，
在
姑派你去调查漕运的情况，有啲乜嘢所见所闻啊？
启禀晋王殿下，下官陈崇信奉殿下之命视察漕运情况。下官沿汴河南下，去过楚州、泗州，然后再乘搭漕船返回汴京，沿途发现有好多弊端。
哦，有好多弊端？
系，
咁你讲嚟听下。
下官喺船上嘅时候，
哎，放过啦，放过啦。翻案啦！
船家，点解又拍案啊？
到咗青阳镇啊嘛！
青阳镇，咁要拍几耐啊？
花几耐啊？唉，总之今日唔再开船咯。
而家只系午时啫噃，前日喺市州城停咗半日，寻日喺林华县又停咗半日，今日又停半日。究竟要几时先去到汴京啊？
唉，客官，乜你咁心急噶？我哋仲要停泊洪县城、凌碧县、静安镇、富利集，唉，仲有差不多20个码头，每度啊停半日啦。
仲有20几日啊？
嗯，
咁由楚州直航汴京要几耐？
才8日咯。
点解你唔直航汴京？
唉，客官，你唔知咁多噶啦。官府租咗我哋只船运粮去汴京。我哋每日咧要上岸凭执照向当地嘅衙门支领运费，所以一定要滞留半日啦。
咁法运司衙门唔知付运费嘅咩？
法运司衙门啊，只系负责安排搬运，运费呢就由沿途嘅州县支付。
哦，原来系咁。
嗯，
啊系啦，船家
啊。
听见话近来运粮嘅民船忽然减少，究竟点解呢？
哦，系咁嘅。近年汴京城嘅户口咧增加咗，咁做生意嘅人啊，出高价租用民船运货入京，官府俾嘅租金啊，又唔及得啲商人，咁所以大部分船家都改为替商人运货咯。
咁你呢？
我，你睇唔到咩啊？我只船又旧又烂，商人啊点敢租啊？
咁近日汴京缺米，点解啲客商唔运米入京？
运米入京？哎呀，朝廷限定米价，每斗米啊唔准啊超过70文钱，米价咁低，边度有利可图啊，客官？
殿下，情形就系咁噶啦。
漕运嘅事应该有官员全权处理嘅。如果朝廷能够提高运费，一次过支付，限日输送，咁漕运就唔会诸多阻滞。而且米价略为放宽，亦都可以吸引商人运粮入京，以制燃眉之急啊！
殿下明鉴。
好，孤一要向兴王奏明。启禀兴王，居微臣派人查察所得，漕运嘅积弊的确唔少啊。
嗯，三弟，你讲得好有道理。咁你有咩应付嘅办法？
兴王，开封府系我哋大宋嘅根本之地，确保天下嘅财富输送开封，然后先至可以巩固根本。
嗯，
微臣认为。朝廷可以任命官员，分路总领州县赋税，然后转运京师。假如情况危急，朝廷亦都可以有所责成啊！
派官员分路转运赋税，
系，
咁唔系话唔得。不过如果事权太大，会重蹈藩镇覆辙。
微臣会仔细参详。
不过朕都是认为，假如他日能够定都长安，不需要驻重兵防守，那朝廷就可以节省开支。
兴王，开封有漕运之利，自从唐朝以来，江淮以南的赋税米粮都集中在开封，开封已经是中原根本所在，一旦动摇，恐怕令人心不安。
朕咁谂，只不过系希望裁减勇兵，减少国家负担啫。
动摇国本，未见其利，先见其害啊！
光爷， 朕老啦，大宋嘅江山以后系你同埋光眉、德超、德方几兄弟叔侄嘅基业。朕只担心百年之后，天下嘅百姓为咗供养禁军，耗尽财力啫。
财政问题的确是宋朝最迫切的难题，对宋朝以后的影响非常巨大。在宋太祖时代，困难已经显露了。宋太祖希望实行节俭，减省开支，而他的弟弟赵光义就希望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，确保朝廷的财政来源。双方在理财方面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。到了开宝九年，宋太祖赵匡胤的身体忽然转坏。有一晚风雪之夜，
皇后，皇后啊，
陛下，陛下醒了。
唉，朕好辛苦
啊。哦，咁即刻召御医入嚟啦！
唔使，冇用啊！朕想见下德超同德方两兄弟。
见德超、德方？
嗯。
哦，好好，马上派人去召佢哋嚟。
快啲！
系。
快啲！
王继恩，
奴才在。
皇上病重。你立即去召王子德超、德方入宫啦！
皇上病重，好好，奴才遵旨。
王公公
在，
你深夜赶嚟晋王府，有咩紧要嘅事？
启禀晋王殿下，皇上已经病重，
啊、
皇后娘娘派奴才去召王子入宫，奴才恐怕事有不测，所以立刻赶嚟通知殿下。
二哥已经病重，好，姑即刻入宫。
嚟咗啊！啊乜
啊
乜系三叔你啊？
二哥点啊？
皇上佢，
我要立即入去见佢。 皇上，二哥已经驾崩。
驾崩？三叔，我哋几母子嘅性命都交喺三叔你手上。
皇嫂言重，以后共保富贵，皇嫂无需忧虑。
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九年，即是公元976年农历10月20日在宫中病死，他在位17年，死的时候是50岁。第二日，皇帝晋王赵光义继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太宗。宋太宗打破惯例，未等到过年就将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。宋太宗继位，民间有不少传说，其中有一种讲法是宋太祖病重的时候准备将帝位传给皇子赵德超。赵光义得到宦官王继恩报信，连夜赶入宫中和宋太祖赵匡胤发生争执，后来寝宫方面烛影摇动，又传出斧头跌落地下的声音，没几耐赵光义就宣布太祖驾崩了。拜官野史称之为烛影斧声，但是实情如何已经没办法稽考了。事实上，太祖即位之后已经开始培植赵光义继承帝位。赵光义在军队方面，在公卿大臣心目之中都有崇高的威望，长期以来被全国臣民视为帝位继承人。宋太祖似乎没有可能忽然改变主意，传位给年轻而且资历浅的王子赵德超，重蹈五代的覆辙的。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宋朝，他一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混乱政治，削平分裂割据，他废除不少五代的苛政，提倡教育，重用文官，准许士大夫上书讨论军国大事，他听取和接纳反对的意见，能够任用人才，而且赏罚分明，不念旧恶，令到文武官员群策群力，巩固宋朝。